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摩西把家眷送回岳父家以后，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对他那亲切又文静的妻子希波拉来说，这是段极为漫长的日子。
妈，妈，快点来，有个人刚走进外公的家里，他说他最近见过爸爸，他知道爸爸在哪里，快点来看，啊，你快点，妈。
好，德顺，伊丽女士，我们一起过去外公那里看看有什么好消息。
进来，希波拉，进来。这位年轻人带来了大好的消息。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儿摩西的妻子希波拉。这两位男孩啊，是我的外孙。
平安，久仰你的芳名。
你知不知道摩西现在在哪儿？
我听说以色列人最近安营在一个叫做利非定的地方。如果他们已经离开利非定的话，也不会走得太远，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人口，有妇女，有孩童，还加上成千上万的牛群、羊群，他们不可能移动得太快的。
爸爸，
啊，
我想带着孩子们去摩西那里。
希波拉，好女儿，你知不知道沙漠里的生活是多么艰苦啊？你住在爸爸这儿，一切都舒舒服服的，为什么不等到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才去找他呢？那个时候啊，你们可以有一个固定的家住了。
不，爸爸，当一对男女成为夫妻之后，做妻子的应当陪伴她的丈夫，与他同甘共苦。我应该是在摩西的身旁，尽量的支持他，鼓励他。我不怕艰难困苦。
希波拉，我反复的思考了你的想法，我看你已经下了决心要去和摩西团聚，所以我应该送你和两个孩子去。你真是一位贤妻良母啊。
耶特罗先生，我也要回去了，这样我可以做你们的向导。
那就太好了。
这几天够你们辛苦了，以色列人的营地就在前面，让我赶快跑去营地通知摩西。
真谢谢你想得那么周到。
先生，请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摩西，他的帐篷在哪里？
白天呢，他不会留在自己的帐篷里的，他从早到晚都是为百姓做审判，解决难题。他好像是一位法官似的，天天主持审判，大多数的时间呢，都可以在营地的中央找到他的。
真的在营地的中央找到了摩西，他正在审判一项案子。
我判你赔这个人一只活的羊，至于你无意间害死的那一只，就归给你。
好，下一个案子。对不起，摩西先生，我有一项重要的消息告诉你，你的妻子、孩子和你的岳父叶特罗老先生正要来这儿，我先来通知你。
哦， 谢谢你。今天的审判到此为止，各位明天再来。
看，妈，你看那边，那是不是爸爸向着这边走啊？哎，真的是爸爸哎！哎，我跟你比赛，看谁先赶到爸爸跟前。嗯嗯，预备，跑！
这两个孩子啊，总是以为他们的爸爸是全世界最好的。
我看呐，不光是他们有这个想法吧。
大概是吧。
能和你们在一起，真令我开心呐！欢迎来到以色列的营地，我的帐篷就是你们的新家。哎，进来进来，休息一会儿。让我告诉你们，主上帝怎么样引导了这些百姓从埃及来到这旷野。一路上他用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解决了重重的困难呢。
是的，摩西，我们都很想听听你亲口述说以色列人的旅程和经验。
爸爸，再告诉我们你在路上的故事。
好好，我很喜欢讲上帝奇妙的赐福。在寻的旷野，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食物都差不多吃完了，但是有一个傍晚，主上帝吹了成千上万的鹌鹑给百姓做食物，第二天早上他就降下了玛纳给我们吃。
玛纳？那是什么啊？
那是主上帝从天上降下的食物。明天早上露水上升之后，我们就可以出去野地上收拾着有如胡穗子的小圆物。每天我们收拾足够一天的食物，但是
可是我们走进营地的时候什么都没看到啊。
不是的，格顺，因为日头一发热，玛纳就会消失。
爸，明天一早我们可不可以出去收拾玛纳？
当然当然，明天还不是安息圣日，所以会有玛纳在地上给我们收拾的。
赞美上帝，现在我知道真神耶和华的伟大超乎诸神之上，他的作为真是奇妙。
第二天清早，百姓就来到摩西的帐幕，要求他开始一天的审判工作，解决他们中间的纠纷争吵。从早到晚，等待要见摩西的百姓站在他的四周。
爸爸，你看摩西一天到晚都在忙，我看他实在是太劳累了。
我也有同感。我看我们总要想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绵长的一天终于接近晚上，摩西一回到他的帐幕，岳父叶特罗就开始问他：
摩西，你一天到晚为百姓忙的是什么？为什么你单独一个人为百姓审判呢？为什么百姓要从早到晚站在你的四围呢？
百姓之中有什么争执不下的事，他们就会来找我，我为他们做裁判，解释上帝的律法和规则给他们听。
你这个做法不太好，你和等待你审判的百姓最后都会搞得精疲力竭的。一个人做是太沉重了，你不可能单独一个人担负这工作的重担。请你注意听，我有一个好建议给你。愿主上帝与你同在，在以色列民之中拣选一些有声望好品格的诚实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副长或十副长，指派他们做日常审判的工作。 一些困难而重要的案件由你来审理。这样做的话，你就不会搞得自己疲劳不堪，而百姓啊，也会乐意的接受你们的判决。
谢谢爸爸，我会照你的建议去做的。
传道书第四章。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捕风。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的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历代志下第十章。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来。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他就和以色列众人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第三日再来见我吧。明就去了。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民。老年人对他说：王若恩待这民，使他们喜悦，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说：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 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耶罗伯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所说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罗伯安王用严厉的话回复他们，不用老年人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神，为要应验耶和华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啊，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唯独住在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罗伯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哈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
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心境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浸。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到加留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留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留都不管。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
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敬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for he is good.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for he is good.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for he is good.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said I know that he is,
for he is good.
I know that he is,
for he is good,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his love will reign
forevermore,
his power will reign
forevermore,
his grace will
reign forevermore,
and his peace will
reign forevermore,
his love will
reign forevermore,
his peace will
reign forevermore, his love.Endures forever.
Everybody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Lord, to our Lord,
for he is good.
Don't you want to reach
up
and reach out to the King on high, 'cause he's good, he's our Lord.
For he is good,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His love will
reign forevermore.
His power will
reign forevermore.
His grace will
reign forevermore.
And his peace will
reign forevermore.
Oh, and his love will
reign.
And his peace will
reign.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知道你有没有过与朋友绝交的傲气，与哪个亲戚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气，或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无法沟通的怒气？相信多数人都有过被人误解、被扭曲事实而与人争执的经历，您为此伤心难过、流泪哭泣吗？请听下面这几句话。被人误解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被轻蔑的时候，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多么有哲理的几句话啊。最近因几件自己的无心之过而被朋友曲解、严厉指责，当时为自己辩解不通的反应竟然是恼羞成怒， 大声吼骂回去，哪里还曾想到要微微一笑，平静一笑，坦然一笑呢？试炼结果不堪一击也。隔天心平气和以后，想想十分惭愧。朋友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思维模式、对事情的要求标准，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事情的解释方法与角度不同而深感受伤。虽然我并不认同对方过度严苛的指责，但如果我真的问心无愧，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看来是自己修养不够，导致一场争执，双方出言不逊，反目成仇。人无完人，我当然也会犯错，也有许多需要改进、被上帝修剪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件神允许它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我细细思考上帝在这件事上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并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缺失，不能老以生活太忙作为忘事的借口，因为那也有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我感谢神连续借着几件事情的发生，再三提醒我要简化生活，更有智慧的使用时间。比如不要花时间收集商品折价券，为了贪小便宜常去逛街购物，以及花太多心力在每日三餐的饭食上面。并且我也取消了所有的兼职工作，如此我才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忙乱无章，常常出错。英语有句话说， We can come out either bitter or better， 我们可以变得更苦或更好。为了让这吵架事件变为好事，我主动写邮件向朋友道歉，感谢他对我所犯的错误如此严厉的指责。虽然伤到我的心，但我也因此才有可能痛定思痛，立志不再以迷糊为借口，犯错误给别人添麻烦。并我引用圣经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都爱神，就能从这次的吵架中双方都得益处。感谢朋友的包容，接受了我的道歉，主动打电话来，我们又一起敞开心胸谈天说地，同心祷告了。罗马书14:19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感谢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友谊通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后更加坚固了。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依靠神的智慧，将生活中的苦事转化为好事。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认为自己不错，因为好的自信心是成功的基础。自我改进的课程也一再强调要建造美好的未来，非有自信不可。这么一来，谦卑就成了少数几个常常被大众忽视的美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谦卑。谦卑是一种自由，不受骄傲、傲慢的奴役。谦卑里没有一点自满。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如果有轻视对方、抬高自己的心态，别人只会看到骄傲、傲慢、自满，不会觉得我们有一点谦卑。人一旦 陷入自我之中，便难有谦卑。为什么您我会发展出这个负面的心态？很可能是因为过去我们曾经感觉到自己比别人差，于是心里就发展出不正常的想比别人强的感觉，最后衍生出了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心态举止。我们不应该认为谦卑就是比人差、懦弱、不行。许多人不明白柔和、谦卑事实上是一种强韧有力的内在性格。柔和、谦卑伴随着令人羡慕的气质，像和平、仁爱、慈悲，就是其中的三个。有这些气质的人，广受大家爱戴。我们如果要求政治人物和群众领导具有谦卑的品质，他们给人民的服务肯定会更好。这么一来，他们也用不着在思想和言语上的指责别人了。您我可以先从自己和自己的团体开始，以谦卑的态度帮助人。耶稣是最有能力的人，他完全谦卑地完成了上帝救世的计划。这是为什么？耶稣能够在复活之后嘱咐门徒传福音的时候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圣经彼得前书5:5-6说：年轻人，你们应该服从年长的人，你们彼此要谦卑相处。上帝排斥骄傲的人，把恩典赐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在上帝有力的巨手之下要谦卑。等适当的时刻来临时，他会抬举你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学习谦卑的心态，好吗？我是好爷爷。
海泽的故事。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说一个有关生气的亲身经历。当我瘫痪第一年，动弹不得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的某一天，我收到了会一辈子活在高位截瘫的悲惨诊断。它耗尽了我所拥有的每一份希望，绝望开始占据了我的心头。我拒绝起床去进行物理治疗。当朋友来医院探视我的时候，我转头不看他们。我觉得是那么麻木，没有任何情感。我甚至不再继续与在医院里成为朋友的护士及看护说话。海泽看到了这一点。他是一名来自密西西比州的看护。他看到我整个人正在走下坡路，他知道我很喜欢他。他常常会走进我的房间，拉张椅子，在我的床边休息一下。他会告诉我他在密西西比州的家人，也会问我有关我的家人的一些事。但在这一天，当他问我那天如何时，我没有回答他，我只是躺在那里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海泽微笑并轻轻地拍拍我的手臂，但我只是咕哝一声。他会说：宝贝， 如果你想要上大号，让我知道，我这里有一个尿布。他拍拍他的口袋说，但是我不想说话。我那时绝望到甚至不想吃饭。过了几天，当海泽喂我吃晚餐时，我故意让嚼了一半的食物从我的嘴边流下来。那时候他停下来，放下汤勺，双手插在腰上，然后大声说，小姐，你在做什么？我的身体当时用猛烈的抽搐来回应他。海泽把盘子重重地摔在病床旁的小桌上，原本在盘子里的豌豆掉得到处都是。他用力擦了我的嘴，把餐巾揉成一团，然后把它丢在盘子上，对我说，现在你给我振作起来，没有什么病是这家一流的医院治不好的。我的脸羞愧地红了，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那时生气极了。沉默片刻后，他再度拿起叉子和盘子问，现在你到底要不要吃？当时的海泽唤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愤恨。吃，我吼了回去，我吃。医院的食物平淡无味，而且仿佛胃是打了结。我把食物硬吞下去。我们一言不发地吃完这餐。在他离开后，我更想哭了，但是我不能让眼泪掉下来，因为海泽已经下班了，没有人会帮我擤鼻涕，或是帮我替换被眼泪弄湿的枕头。但是过了一阵子，有一个奇怪的感觉临到我，我就像只从冬眠沉睡里刚苏醒的大熊，麻木及空白的情绪慢慢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充满吸引力的希望。那天晚上，我发现自己大声说，我主啊，如果我死不了，请告诉我要如何活。这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但是开启一扇足够让神进来动工的门。我也没料到神真的听了祷告，因为诗篇34:18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与海泽的相遇是上帝唤醒我并消灭我绝望的方式。通过他的刺耳的话语，上帝大胆地侵入了我的自怜中，轻描淡写地道出真相，并且挑战我将他抛到脑后。我很高兴他做到了，我很高兴海泽替他做了。
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信介，我知道您是一位基督徒。
是的。
你们信神有多久了？
我比较晚。
我应该是19受洗。
我是他受浸之后12才受浸。
那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世英，你曾经一定很期待你的丈夫能够跟你有同样的信仰，是吗？
是，
我相信听众朋友里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这些丈夫今天还不是基督徒，不过他们的妻子是基督徒，有没有想要跟他们讲几句话，给他们什么样的鼓励？
嗯哼，我想在中国人的世界里面，很重要的，男生的背膀是要被依靠的，是要挺得住的，但是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出口，这个重担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扛得下来的时候怎么办？那是不是有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来到我这里，我可以让你安息，可以让你安歇，你把你的重担交给我。其实这是圣经在里面所叙述的， 因为这句话很对我的生命有改变，所以我愿意把重担卸给这位可以看顾我的神。
诗音，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他正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重担、困难、挑战，靠着自己的能力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今天他听到了信介的鼓励，说你应该把这个重担交给神，可是他又不认识神，他们应该怎么交托，应该怎么样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来求他的帮助。
今天你听到广播，那就是你听到真神的机会。在我跟信介度过这段难关的时候，我常常为他祷告，因为他失去了他最爱的父亲，我也只能在旁边安慰他，为他祷告，让他无后顾之忧，不要担心孩子，不要担心妈妈的身体，不要担心家里，我们承受不起的，我们就把它卸给神，我们就两个一起祷告。我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虽然你的父亲走了，但是你还有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在看顾着你，也许你感觉不到，但是慢慢的你会觉得，为什么我的重担越来越轻，因为他已经把你扛起来了，他把你自己也把你的重担全部承担了，你会越来越走得越轻松。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为他做祷告。接下来我们的生活比较宽松的时候，我们就又回到教会。那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受洗，可是几年之后，在一个讲道的过程里面，他站起来说，今天可以有人为我受洗吗？我就知道我的祷告发生功效了，在他心里已经开始作用了。
信介，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来到教会里面，教会给您投射的一些印象是什么？
我可以很简单的讲，我不信主的这12年，前6年我失去父亲，后7年到12年我进教会，我知道根据圣经里面所讲的，我的重担卸给神，我失去了依靠，那我在这一个走进教会的时候，也让我着实的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盼望，我开始慢慢的从圣经里面去了解。我必须要提的是，我是一个不信神的，我是慢热的去了解这一个圣经里面的神告诉我我的生命是什么东西。这样
是因为我相信在那头5-6年里面，就是信介刚刚进到教会那几年，从信介来讲的话，可能他最需要的帮助是神通过神的话，就是圣经，来让他慢慢的去认识神。好不好请您谈一下，就您旁观而言，您觉得教会给信介的帮助是什么？
在这段时间，虽然我们的经济比较清省，但是还是负担沉重，因为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你各样各式的开销还是在。那教会的弟兄姐妹适时的给他跟他一起读经，虽然他的时间没有办法很固定，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会随时抽出时间来看他在哪里，就跟他读经。而且每次到教会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也放松，我们也放松，好像把一整个礼拜的肩膀上的重担全部卸下来。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唱歌赞美神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开心欢喜的。那教会的帮忙就是从各样各样细小的细节里面，我觉得透过弟兄姐妹的这种帮忙，让他越来越强壮。
信介，我看到你在这个接受我的访问过程里面常常牵着你的妻子的手，我不太常常看到中国人的丈夫去牵妻子的手。我想谈一谈就是关于你们婚姻方面，您信了神之后，这位神对你的婚姻的影响是什么？
我可以这么说，神在我的家庭及我个人里面给予极大的祝福。我们今天并非靠我们个人去追求，有神来帮助我们，定我们的脚步，知道我们的方向该往哪个地方走。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决定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神的话语清楚明白。
你在教会里面，在圣经里面学到很多神的话，这些神的话都是神给你的帮助，是吗？
是的，人往往靠自己的时候会有很多错误的决定，你的计划总是赶不上神的计划，那何不放开我们的手，让神来带领我们呢？
你们的婚姻过程里面，头几年信介并不是基督徒，然后之后他是基督徒，在他个人跟神的关系的改变当中，您觉得在你们的婚姻当中有什么样具体的变化？
其实信介是从一个传统的家庭来的，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传统的台南人，大男人主义可是也是非常负责任的，这是我必须要肯定的。这段时间我觉得他的变化是从一个大男人变成一个爱家的男人，凡事在家里他都愿意帮忙，像从前大男人是不洗衣服的可是他洗衣服还有所有的家事全部都帮忙，因为我们一起分担。
嗯，新杰，原来你不做，后来为什么会做呢？是神要你去做的吗？
在家里面呢，有一位信主的妻子，照顾家庭里面，她都尽心尽力，依照神的话语做家庭的每一样工作。我不信主的人，我看在眼里的时候，我当然会慢慢的去学习如何去做家庭里面分工。
嗯，很好。教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地方，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教会当然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地方，但是帮助我生命能够跨越一个思考的鸿沟是说神的话，因为我会思考说我父亲走的，我没有依靠，那我依靠谁？那这生命难道就是说从出生到死这样子一个终了吗？那在圣经里面，除了我可以把这一个重担卸给神，这样子过生活，那我还有一个盼望，就是看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思考六年。在所有的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一个神迹。
你思考的心得是什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什么重要？
非常重要。第一个，我要确认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呢？
如果是真的，那我在整本圣经里面它对我的帮助就很大，因为这一个事迹既然可以坐在从神差遣下来的神的儿子的身上，当然我依靠他的时候我也可以受同样的帮助。
嗯，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朱信介夫妇他们从台湾到美国来看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从前有弟兄二人，年龄不过四五岁的样子，他们住在一所大房子里面，由于卧室的窗户整天都关着，室内很阴暗。有一天他们看见外面灿烂的阳光，觉得十分羡慕，兄弟俩就商量说，我们可以一起把外面的阳光少一点进来。于是兄弟二人拿着扫帚和簸箕到阳台上去扫阳光，等他们扫完回到房间里的时候，房间里面的阳光就没有了。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扫了许多次，室内还是一点阳光都没有。正在厨房里忙碌的妈妈看见他们奇怪的举动，问道，你们在做什么？他们回答说，房间太暗了，我们要扫点阳光进来。妈妈一听笑了，她走到窗前轻轻推开窗户，顿时金灿灿的阳光洒满了整个房间。妈妈笑着对孩子们说，只要把窗户打开，阳光自然会进来，何必去扫。 是啊，小孩子不懂得，只要打开窗户，温暖的阳光自然就会来到他们的身边，并不需要他们去扫啊。其实小孩子遇到的问题，我们不也是经常遇到吗？生活在世俗中的我们，每个人都怀着不同的梦想，然而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也会遭遇失败和挫折，处于情绪的低谷。这个时候，我们更加渴望能有一种力量像阳光一样温暖我们的心灵，呵护我们，让我们重新焕发活力，积极面对生活。这种力量我们叫做信仰。那么信仰从哪里来呢？圣经说，人信道是由听道来的，而听道是由基督的话来的。人的得救是要听信了基督耶稣的教训而又遵守的。内心空虚，精神饥渴，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一大困境。有的人就像少阳光的孩子，表面上看起来忙忙碌碌，进行着各种探索，希望找到心灵的归宿，却始终不能如愿。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敞开自己的心灵，接受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他们始终不能享受耶稣的爱，体会不到信仰的喜乐。其实耶稣基督的爱就像阳光一样普照众生，没有什么东西能阻碍我们接受他的慈爱。我们要做的只是像那位打开窗户的母亲一样，打开我们尘封的心灵，接受万能的上帝，耶稣的圣光自然就会照到我们的心里。听众朋友，让我们一同敞开心门，虔诚的祷告，让主耶稣无限的慈爱深入我们的内心，像阳光一样驱散我们的痛苦，永远温暖滋润我们的心间。
It's all about y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